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士师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查考士师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几位介绍。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好，大家好啊。上一次呢，我们查考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看到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迦南人这些外族人呢赶走，然后呢占据他们的土地住进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竟然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留下这些外族人在他们当中，没有把他们完全的杀灭。其实根据上帝的吩咐呢，他们应该，他们的责任就是应该把这些外族人全部杀死的。但是呢，他没有把所有外族人杀死，反而让他们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结果呢就变成了后患无穷了。其中有一个支派呢，就是但支派，他们本来应该杀死亚摩利人，但结果呢不单是不能把他们杀死，反而倒过来，亚摩利人呢就把这些但人呢赶走，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了。好，那这个就是第一章所涉及到的内容。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看士师记的第二章了。我觉得呢第二章呢其实是整卷的士师记的一个序言，就是开头语，也是整卷士师记的一个总结，开头语跟结尾。那如果你看懂士师记的第二章整卷的话呢，你就知道到底士师记说的是什么了。里面呢就说出了一个循环呢、你可以叫它做恶性的循环。好，我想问问你认为这个循环是个怎么样的循环呢？
这个循环很简单，悖逆，然后被神惩罚，然后悔改，然后兴起士师，然后再悖逆，然后再悔改，不断不断的循环，就是一个信仰道德的沦亡，不断循环的恶果。
哎，对对，其实是很痛苦的。我们刚才笑其实笑不出来。你看那个以色列人本来是蒙福的一个民族嘛，但是因为他们悖逆神，哎，结果呢他就被外族人欺负了，甚至呢被外族人逼迫他们，那结果他们很痛苦的就向上帝呼求，救命啊救命啊，哎，结果神呢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你可以把这个士师呢当作是他们的救世主啊，去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哎，结果他们就从这些外族人的手下呢就可以摆脱出来，重新做人啊，不再被人欺负了。但是过不了不久呢又悖逆神，又犯罪，结果神呢就通过这些外族人去打他们，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呼求啊，救命啊救命啊，神呢又拯救他们，通过士师来拯救他们，重重复复，重重复复，重重复复，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感觉历史世世代代的人都是这样子啊。
是吗？
我记得笑，因为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
常常又软弱啊，软弱就求神帮助，神帮助过之后呢
拍拍屁股走了
就忘记了
就是人就是这样啊， 非常的麻烦，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啊。好，我们稍微进到第二章的内容。第五节呢，第二章的士师记第二章第五节呢，那边记载一个地方叫波津。到底波津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波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呢？
波津就是哭的意思。
嗯，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这个波津这个地方哭，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叫做波津
啊，就因为哭，所以把这个地方起名叫波津。
对，
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哭呢？
耶和华的使者在波津这个地方呢，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事啊，又领你们出埃及到迦南地。”就告诉以色列人，你本来你们是不可以废弃与神所立的约的，但是呢，他们呢就正正做了相反的事情，又跟那边的居民立约，又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所以是完全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呢，神就说，他们现在就是那些迦南人呢，就不会在你们面前赶出去了。
嗯嗯，
他们呢，那些迦南地的人呢，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
嗯哼，
成为他们的网罗。所以这个是那以色列人听到了以后呢，就觉得啊，十分的悲惨
啊，惨啊，就哭了。
这个是挺可怕的，特别我们见到二章三节那里说要做你们肋下的荆棘，还有成为你们的网罗，很熟悉，因为约书亚的遗训里头是讲过的这句话的，就是一个对应的，现在真的应验了。他们因为做错很多事情，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无视了上帝的吩咐，所以引来这些的恶果。
嗯，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开始在信仰上面堕落了，他们不听神的话，没有把外族人迦南人赶走，让他们留下来，然后呢也跟随迦南人呢去拜假神，已经开始拜假神了。所以神就说，我要惩罚你们，让这些外族人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也成为你们的网罗。先来想想这样的一个比喻，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什么叫肋下的荆棘？
荆棘本来就是很刺的，会刺痛人的，如果在肋下有荆棘的话，就是
更加的痛，
很痛的，
应该是几乎没命的这种啊。
而且网罗呢，就是可能就是那种捕鸟那种陷阱啊，那种网啊。那这个放在以色列人身边，那真的就是随时可能引诱他们走上歧途，然后去敬拜这些外邦的神，
就好像逃不出迦南人的手。
是，所以你问为什么波津叫哭，换作是我都会哭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诚的悔改或者懊悔，但最起码听到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不再保护他们受到惩罚的时候，换作是我，我也会哭到不行。
但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哭呢，感觉还是挺肤浅，因为没过几节他们就还继续又来了，
就是
短暂的悔改吧，应该算是。
起码呢，在第五节那边呢，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第五节的最后一句，他们哭了以后呢，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他们也做一些很积极的事情。你觉得他这个献祭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他们想补救吧。可能
是想悔改，
短暂的悔改吧，
或者是想透过献祭这个行动让神回心转意
就不会惩罚他们。
会不会我正面一点想啊，也是一种纪念，纪念这件事情，希望后人能够以史为鉴呢。这个比较想的正面一点。
也有可能，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正面的，起码你说他那个悔改不是长远的彻底的悔改，你可以这么说，但起码在当时他们哭的时候有一点点懊悔的感觉，觉得啊，还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认错了，还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们献祭表示呢向神认罪，希望上帝呢不要那么重手的去惩罚他们。我想是这样。继续看第六节到第十三节， 这边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的在信仰上面呢，是一个非常严重那种堕落了。特别是第八节那里说呢，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的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哇，这一段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呐、啊。
嗯，
就说出了因为以色列人的死，而且过了一段时间，这边没有详细的说过了多少时间，总之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约书亚那个年代再过一代的人都离开世界了。那么然后呢，后来的人比较年轻的一代已经忘了以前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他们就越来越乱了，越来越犯罪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我想那个作者想提出这一点，那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大家觉得？
我觉得就是因为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去世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传承，等到新一代的人哎长大以后，他们已经都不知道耶和华。我觉得这句话好恐怖，他连耶和华都不知道了，
好奇怪，我觉得
对呀，
完全不知道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人身上所行的奇事。你想想，隔一代其实也不算是很远吧，最起码你现在你也会知道你爷爷，甚至你爷爷的爸爸发生过什么事情，不可能一无所知的。所以我觉得新一代他们不顺从不认识，不完全是他们的错，就像刚刚文玉说传承，因为老一代的人他们没有尽到教养孩子的这个职责。
对，其实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要教导孩子，你们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平常啊，要常常跟孩子说神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怎样去拯救你们，列祖的一些故事都要告诉你的孩子嘛，就证明他们完全没有做。
嗯哼，
那他们平常做什么？
做什么？对，这问的好，问的好，问的好。
或者打仗，
就是那，比方我们以前也提到过，比方那个逾越节，过节的时候，
祝棚节，
还有献祭啊，对对对，这些节日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的一个过程。你过节的时候呢，那些比较年纪大的，肯定就会告诉年纪比较小的人，就说啊，以前呢、啊，神是怎么样救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才有今天。那这样就是这个传承。但是很奇怪，这个时候竟然连耶和华以前做什么事情，他们好像都不知道。
对，
可能他们已经那个宗教的仪式啊，过节这些事情已经呢放弃了，已经没有做了，
没有做过，
或者说是藐视这些的宗教的仪式，这些宗教的他们的责任，所以呢导致他们对信仰呢就越来越差了。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到底什么原则作为一个决定一个标准，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好像耶稣说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你是服侍神，要么你是服侍马门金钱。今天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在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的这些引诱啊、拉扯啊，那我们必须做一个准确的选择。
准备好了，
查经大纲
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好了，我们回来《士师记》第二章。刚才我们查考这边的经文呢，就说到约书亚离开世界以后呢，过了大概一大一的时间呢，那以色列人就忘记了上帝的应许，也不听上帝的话，结果又拜假神，又让外族人留在他们中间一起生活，那么信仰呢就越来越堕落了，他们也拜假神了，等等等等等等，那么神就惩罚他们。好，我想问问，到底神用什么方法去惩罚他们呢？
在第十四、十五节那里有说，
怎么说呢？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交以色列人给那些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就是迦南人的手中。
嗯，
然后呢，让他们四面都是
仇敌，
仇敌在仇敌面前完全不可以站住了。
无论往哪里去，都是有灾祸临到他们，都会有灾祸攻击他们，情况呢是极其的困苦。这个是比较惨烈的一个后果来的。
嗯，
但发现真的上帝还是挺仁慈的，一方面惩罚他们，但一方面也没有完全离弃以色列人，所以才兴起了士师。
嗯，
是是是。那说的这个惩罚呢，我觉得圣经的形容是非常很残忍的。我觉得这个惩罚，你看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无论往何处去。你想想啊，
跑到哪里去都躲不了。
对，好像你想想一些卡通片动画片里面，一个人家上街就下大雨，跑到哪那个黑云就在头上
打雷
一直跟着你，你走多远那个黑云还在头上撒都是大雨，好惨。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啊，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当时的遭遇，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形容，真的非常痛苦。可以说无论你怎么做，怎么生活，再走到哪里，都是倒霉啊。
嗯，
都是倒霉，都是灾祸，所以是非常惨。但是呢，就像刚才小燕说啊，神还是有恩典的，不是一味的去惩罚他们，还是通过士师呢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那这边呢就讲到这个士师的问题，就是十六、十七节开始啊。那么我想问问，到底士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士师呢是为人民作战，去帮助那些人脱离敌人的逼迫。
打仗的
不是跟祭司不一样，祭司是向神献祭，但是士师呢是在军事上面的作为。
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然后而且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人，他们有受恩赐啊，然后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啊，力量很大，有些人比如说参孙，然后他们可以帮助这些以色列人脱离这些抢夺他们的人的手，而且还可以有一些治理啊管理的一些功能。
对，就像罗大哥刚刚说救世主嘛，我真的觉得他的职务跟救世主很相似的，反正什么事情他都能管的。
对，因为他一个人如果要打仗去跟另外的王啊城啊就逼迫你的人去打的话，通常会一群人一队士兵，但是他士师是一个人可以打败整个
万能士师。
对对，不过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只限于某一带或者某一个地区一个部分而已。
对，士师不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好非常完美的，也有很失败的士师。那总括来说，他们就是有教导的职务，还有带领的职务。
嗯，那我想问问你们知道那个士师英文是怎么说？
英文就不知道。
英文是 judges， 就是法官。
审判者。
审判者。他本来的意思呢判断是非的这么一个人。他是有神的律法，用神的律法去判断是非。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们如果遇到好像这些案子他要审讯的时候，真的会拿到这个士师面前问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判啊，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偷了我的东西啊，要不要罚他，这样子这个士师就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以当时士师英文的翻译就是 judges， 本来就是判断是非的人。但后来呢，在这一些士师记里面记载呢，他们是 真的很多多功能啊，做很多事情，又能领军去打仗啦、啊，又可以呢判断是非啊，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以后呢慢慢再看。根据第21节到23节呢，我们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遭遇一个很痛苦的循环。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结果神呢就惩罚他们，后来呢就神又兴起士师去救他们，然后呢救了他们不久之后呢，他们又在犯罪，然后呢循环绕来绕去这样子。那我想问问你，这样看他们的历史，这样绕来绕去，这个恶性循环到底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自讨苦吃呢，还是说是上帝刻意的安排呢？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肯定是自讨苦吃，但也有上帝刻意的安排。
请解释一下。
两者并存，我们不能够否认很多事情都是人自己的决定，你必须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结果。但是你说万能的上帝，哪怕以色列人再坏，他剩下很多迦南人跟他住，但如果上帝出手的话，迦南人全部都可以死掉啊！你可以保存那个洁净的，
全杀死他们。
但是他绝对可以靠一个神的能力，当然可以杀死。但是他为什么允许跟他们同住呢？最大的原因当然是为了要试验他们，到底你对我还是不是忠心呢？
对，
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说很多基督徒平常我们私下聊都会觉得，哎，这个世代太险恶了，为什么上帝没有把那些恶人都除灭掉呢？为什么还把他们留在这里，让我们跟他们共存同住？其实是很
让我们受苦，好像
对，让我们受苦，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我觉得只有在这种环境底下，你才能够实践上帝的教导。如果全部都是好人的话，你根本没有什么功课得学，你不能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够持守我的信仰，这才是事业嘛，这才是让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是自讨苦吃，因为之前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遵守耶和华吩咐的事情的话，你们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但是如果你们违背神的律法毁约的时候，你们的后果就是这么痛苦。所以他们做的就真正是那个负面的那个方面，是自己
自找的
、所以月月，你的看法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要听神的吩咐，同时他们也有能力去听神的吩咐，去履行神的吩咐的，是不是？但是他没有，
没有，所以现在他们要承担的后果是神对他们的惩罚。
所以你是比较倾向说他们是自讨苦吃。
但是
、怎么样呢？
这也是上帝的安排。但是我觉得上帝的刻意的安排是比较是第二步吧。是首先他们是自讨苦吃。然后上帝刻意安排这些迦南人在他们的中间去考验还有磨练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事情，当然我们最终都可以归因为这个上帝的完全的一个主权，因为我相信上帝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可以完全的一个掌控。但是我相信人的一个反应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上帝的心意，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并没有变，拣选他们，带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进迦南，这些都是没有变过的。变的真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依靠，以及他们在是不是对上帝有一个独一的一个敬拜。他现在开始已经敬拜其他的神，那自然上帝就会给他们一些惩罚。对，
所以总的来说呢，上帝对以色列人还是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还是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想带领他们过一个快乐的人生。这是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
神很希望可以祝福以色列人。
对对对对，神希望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呢，你发现中间他神呢竟然用了一些坏人，一些恶人，就是迦南人去惩罚自己的儿女。那关于这一点，你觉得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也不会奇怪，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母也可能会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啊。 故意不阻止你碰到那些，你不能说碰到那些坏人呢。就像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妈让我不要走得那么快，我不听的话，好，那你
摔一下
就摔一下吗？你摔一下你就知道有多痛了。所以这些恶人，你说是不是上帝刻意摆放在他们面前呢？我只能说他没有刻意把他们挪开，就是为了刚刚月月说一种磨练呢，一种学习啊，就是让你知道痛的感觉，就是让你知道被人击败被人欺负的感觉是如何，你才会成长嘛，你才会懊悔嘛。
今天你觉得神真的会用一些坏人，明明是不好的人，我们的敌人，去教导我们呢？
我觉得今天这些事情依然还在发生，发生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其实通常有时候我就会想，哎呀，有一些人可能我也会看他不顺眼呢，或者跟他关系不是特别好。我有时候真的会去问上帝，我说，哎，为什么这个人要在我的公司里面，或者是为什么要在我身边，甚至为什么要在我的团契里？其实当时想过之后，也会想到这些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我想，有可能真的是上帝也是为了让我来成长，让我来去进步。如果真的身边所有的人天天都是对我很好啊，哎呀，
你学不到，
对呀，
啊，
你没法，生命没法成长嘛。
我有一个姐妹，她真的刚好前几天跟我说，以前在教会她一直很得意，觉得自己打鼓非常的厉害，基本上不用练习的。有一天呢，这个传道人就说，你打鼓这么好，不如你教一些小朋友吧。好，就当场去示范，结果节奏错，全部都错了。隔壁另外一个长老吧，我们称呼他，就说打成这样子还说要教人呢，就是他就会觉得这个人很讨厌。但就是因为这个讨厌的人，才能够让他知道原来我有多么的骄傲，我没有把敬拜当成是一回事，觉得自己很厉害不用练习，结果就众人面前出糗了。那个人当然是坏，但是未必代表你没有做错事情啊，这也是一个功课来的。
我觉得我们身边肯定有很多人是存恶意的，就刚才小燕那个长老也是善意吧一点，但是有很多可能不认识基督的人是恶意的要欺负我们，或者是要伤害我们，其实很多人身边都会有的。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下，如果我们还是可以坚持做神的心意里面的事情的话，其实这对我们自己的成长还有见证基督荣耀神都是很好的见证。
我非常同意一点，就是其实神可以把一些明明是坏的东西把它变成好东西，明明是坏的，但神可以把它转化成了一些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东西。这个才是神的厉害，
把咒诅成为祝福吗？
对啊对啊，这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锻炼我们的信心啊，操练我们的信心。好了，今天查考士世纪第二章就到这了，下次我们再见喽。
好，下次
再
见。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面。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